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先祝贺在座的父亲们有一个快乐的节日。我刚刚收到我女儿的一个 text message， Happy Father's Day， 所以心里特别的高兴。相信我们做父亲的今天也心里也都特别的高兴。不过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做父亲的呢可以彼此的来勉励让我们不要忽略了神心目中我们的角色还有我们的地位。你知道从希腊文父亲这个字从它的字根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意思。那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父亲是一个养育者。是个 nourish， 他是个nourisher， 是一个养育者。那第二个呢，他是一个保护者，是一个 protector， 他是保护的。第三，他是一个 upholder， 他是一个支撑者，一个做父亲的要支撑起整个的一个家庭。在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正在进行如何教养儿女的那个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今天许多孩子的这个问题都出在父亲们忽略了他们自己的职责他们从他们的角色当中消失了。所以弟兄们因为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繁重非常的忙碌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往往不自觉的把养育子女的责任就完全交给母亲去做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那以至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缺乏父亲的典范就是英文字的 model 他们缺少了一个父亲的 model 缺少了一个父亲的影响力所以他们的性格就不能够很平衡的去发展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我们再忙也要尽到我们父亲的责任再忙我们也要花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特别是跟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这样子呢我们的家庭才会成为一个蒙福的这个家庭这是今天父亲节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些感受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题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们就是我的见信那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还是在新约的执事这个一个系列的信息里面那今天是第四篇的信息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神的话语我们请大家打开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六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念一次我开始然后请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本上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恩座面前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主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 主啊，我们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超越人的软弱，主啊，你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主啊，你就把我们的心打开，主啊，让我们能够听得进去，主啊，让我们也知道你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这样子恭敬的仰望交托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大学毕业我要申请到美国来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就需要我的教授们为我写推荐信因为那个是一般美国大学的要求相信弟兄姐妹们有同样的经历后来呢我就发现那些推荐信呢不过是形式而已事实上对我的申请研究所的结果并没有什么帮助因为我的老师们我的教授们并不是什么国际知名的学者或者是专家所以他们的推荐信呢也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可是我记得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有一位朱教授朱兰纯教授他从美国回到台湾去讲学那朱教授呢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机系系主任又兼工学院的院长那他在电机工程的某一些领域里面是非常权威的是非常是颇负盛名的所以朱教授呢就在我们学校就开了一门课那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里面的一位同学因为这个同学呢又聪明又用功这个同学不是我肯定不是我所以呢 在我们毕业的时候呢这个朱教授就为这个同学写了一封推荐信所以我们可想而知这位同学拿了那封推荐信以后呢他不管申请什么学校都是无往而不利的都是无往而不利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使徒保罗 跟我们说说他牧养哥林多的教会并不需要一封推荐信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是用你们的荐信给别人吗保罗所这边所提到的别人很可能就是那些口才非常流利这个收价非常昂贵而且拿着耶路撒冷的名人的推荐信混入教会里面的那些假教师我们以前都提过这些人他们不但传一个变相的福音他们不传这个纯正的福音而且呢他们诋毁这个保罗还有诋毁他的同工那保罗说他不需要一封推荐信我想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哥林多的会众是保罗还有他的同工们用福音所生出来的孩子所以父亲教导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肯定是不需要再一封推荐信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一个做父亲的在我们在这里从属灵的角度看一个做父亲的他不但要生而且呢他要养否则呢就亏欠了他这个父亲的职分虽然是这个样子保罗呢他却加了两句话他说呢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这是第二节还有呢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这是第三节可能使徒保罗在提到这个荐信的时候呢他就联想到一些事情所以呢他就用这两句话把他所联想到的从这个推荐信所联想到的一些事情呢用这两句话把它表明出来那我觉得这两句话是颇耐人寻味的所以值得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两句话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这句话应该是怎么去解释呢我听过不同的释经的方法不过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子的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 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我们收到一封推荐信，那信中所推荐的呢，就是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这个推荐信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主耶稣来的，是一封非常深刻的信，因为这封信不是写在纸头上面，而是写在我们的心里，这个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是保罗心里一个很大的负担，虽然这个教会的会众不容易牧养，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里面提到过一件事情，保罗刚刚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他心里很沮丧，很灰心，因为犹太人抵挡福音，因为犹太人毁谤他。那可是呢，在有一天晚上，这个主耶稣呢，在夜间的异象中就跟保罗说话，他跟保罗说， 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那这个就是主耶稣给保罗的一封推荐信。有这么一封信呢，你想使徒保罗他会不会尽心竭力的他去牧养这个教会？一定会，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给他的一封荐信，是写在他的心里面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谁或者是想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感动，你要去向他传福音，或是你要带领他在主里有更多的长进，或者是呢，你想去很想去帮助他一个特殊的需要，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这样的一个领受，很可能这个就是主给你的一个推荐信，是主耶稣呢把这个感动写在你的心里的。在好几年前，在我们还没有职场到 Cupertino 的时候呢，我在 San Jose 聚会，那有一天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就来了一个新的弟兄，那我就留心看这个弟兄呢，我就发现他满脸愁容，一点这个表情都没有，一点喜乐在他的表情里面都没有。那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弟兄会是这个样子，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他的地方吗？所以我想神就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所以呢聚完会我就主动的去找我们这个弟兄谈一谈。所以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弟兄有忧郁症，而且呢正在经历他人生很多的难处。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就每一个礼拜我就花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跟我们的弟兄在一起，我们一起读读圣经，我们一起谈谈天，有时候我们唱唱歌，有时候我们走走路，所以两年半的时间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做。当然我没有治好他的忧郁症，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可是呢我却能够陪伴他走过也许他人生里面最黑暗的这一段时间。那最近在教会里面，我留意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刚从美中过来不久，是某一年我们的美中短宣队他们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所以我跟这个弟兄交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这个年轻的弟兄很爱主，可以从他的言辞里面可以听出来，所以我心里就又有一个感动，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帮这个弟兄，好好的带领这个弟兄，让他在灵里成长，让他可以为主所用。所以在这两件事情的当中，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陆陆续续的我感到我接到很多主耶稣的荐信，那有一些我去做了，有一些呢却没有做好，我就觉得因此而觉得很亏欠。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说这个主耶稣写一封荐信给我们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有不少弟兄的姐妹也有同样的经历，他们也做着这个同样的事情。那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都有一个同样的经历， 所以不管我们是牧养一个教会，或是我们牧养一个小组，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人，只要他们带着主耶稣的见性，那我们就应当尽心竭力，我们去做好我们的工作。使徒保罗说，这封信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那 他和他的同工呢，对哥林多教会的摆上，确确实实是人所共见，是人所共知的。他在这个书信里面，他提到说，他们为了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费财费力，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他不但没有收向教会要求任何的生活费，任何的补助，而且反而为教会费财费力。他说呢，他为了他们辛勤做工，忍受各样的委屈，甚至为他们多多的流泪，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等等，都让人清楚的看到他们的心意，好像在念诵他们心里的那一封推荐信一样。这个呢，是一个新约的执事一个侍奉的态度，这样子的一个热忱，是我们一个侍奉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新约的执事呢，一定要有一个侍奉的热忱，一定要有一个 passion， 英文讲 passion， 他不能够把这个侍奉当成一个工作，当成一个世间的工作，好像我们去上班一样，老板付我八个钟头的薪水，那我就上八个钟头的班，晚上回家以后呢，这个时间都是我自己的，周末的时间也都是我自己的，所以你们有什么事最好不要找我，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时间。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发现，比较近代的这个神的工人，有时候难免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我觉得这个心态就不是一个新约的执事应该有的服事态度，因为主耶稣把他的羊群托付我们的时候，是期盼我们能够做一个好牧人，不是期盼我们做一个雇工。他自己讲说，好牧人可以为羊舍命，何止是殷勤的工作。在湾区有一位牧师，他已经被主接去了，这是焦元年牧师，相信弟兄姐妹们很多知道他。他教牧师，他服侍教会非常的殷勤。我听说他被主接走以后，这个教会呢就临时组织了一个 committee， 组织了一个侍奉小组，来接替这个教牧师的工作。不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还从外面请来的在讲台上负责的。那一共11个人的一个侍奉小组，才能够非常勉强的代替焦元年牧师一个人的服侍，所以我听了心里很感动。我就想到这个神的工人，他服侍的殷勤，他服侍的热忱，真的是一个新约的一个执事，一个侍奉的榜样。在第三节里面讲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是借着我们修成的。这个是使徒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见信的事情。他觉得哥林多教会本身，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本身呢，就是基督的一封信，是借着保罗跟他们的同工写成的，好让这个众人呢都可以去诵读。那这封信呢，不是用墨写的，而是用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那这句话应该怎么去解释呢？这不是一封死的信，不是用墨水写在蒲烧纸上面，或是用戳刀刻在这个石板上上面的一封信，而是一封活生生的一封信，是一封活的信，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活出了这个主的灵，他们把心里神的灵活出来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看到你们生命的改变，就知道我们在你们身上做成了基督的工作。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知道，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主耶稣的门徒都是一封基督的信，是让人去诵读的。那这封信里面呢，写着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那这封信呢，也是一个推荐信，是一个邀请，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这是对读这封信的人的一个邀请，你愿接受耶稣做你的主吗？耶稣真好，我向你极力的推荐他。所以我们本身就是主耶稣的一封推荐信，所以当别人跟你交往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在读你的这一封信，如果他们从这封信里面他们所读到的是你的爱心，是你的真诚，是你的丰盛，是你心里那些从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他们生命里面没有的一些东西，那他们就会受到吸引，他们就会想这个人不一样，他有的是我所没有的。那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你的信呢就起不了什么样子的一个作用。我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中间，我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高兴，这自然而然的我就觉得非常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他的信，这个喜乐就是写在这些人 的那个信里面，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我读他们的信就传染给我，我感到这个喜乐。我看到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应该好好读经，为什么呢？因为写在他们身上的信是他们对圣经的那种了解，那种爱慕，也会传染给我，这是他们信里面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如果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那他一定会借着你来说话，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隐藏的。但愿呢，我们的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封信，但愿我们的信呢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因为我知道，我觉得这个圣灵他每天都会加上一些新的句子，你这封信呢越写越长，越写越丰富。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让他去写，如果你让圣灵去写，他每天就加一些新的话在你的信里面。所以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也就成了使徒保罗跟他同工的一封荐信，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何必再需要拿别人的荐信给你们，或者是用你们的信去给别人呢，你们就是我的荐信。因为众人看到哥林多教会里面的这一群人看到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去庙里去拜偶像，他们不再过那种放纵情欲的生活，他们做生意呢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欺骗人，所以呢他们就会说，这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可真不简单，他们所传的耶稣改变了这一群人，所以这群人就成了保罗跟他同工们的荐信。虽然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还是不成熟的，这个保罗还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可是他们单单这个初步的改变已经为基督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一个神的工人最好的见证呢就是他做工的果效，因为那个是主耶稣借着他写的，是写在那些他所牧养的这个羊群的身上。那我们学习做一个新约的执事，我们也要用这个服事的果效来作为我们的推荐信，只要我们忠心的去服事主，他一定会将我们服事的果效显明出来，那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荐信，比人的推荐要有功效，比别人的推荐要好得多。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所举的例子，我申请美国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荐信没有什么作用，可是我的同学他拿着朱博士，拿着朱教授的这个的荐信呢， 他的果效就完全不一样。人的推荐啊，人说啊，没有什么功效，可是耶稣基督的见性啊，这个功效呢就很大很大。使徒保罗他接着讲，他说他的信心是从主来的。第四节说，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子的信心。那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信心就是他传福音，他牧养教会，并不需要别人的推荐，而是靠着主给他的权柄跟给他的能力。但是呢，他也完全承认自己不能够承担这些事工啊，事实上呢，他什么都不能承担，他所能承担的都是出于神。我们知道使徒保罗非常清楚他自己的呼召跟他的托付。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到这个神从母腹中就将他分别出来并且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中要他把耶稣基督传在外邦人的中间。因为他有这个呼召呢，所以他非常的有把握神会给他力量来完成这个托付跟完成这个使命换句话说呢，就是神能够让他做一个新约的执事就是做一个新约的牧者能够传讲这个新约的福音能够建立这个新约的教会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这个新约的执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新约呢，根据先知耶利米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神要赦免他子民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并且要将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使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神这是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从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的一个节录那神是怎么样去赦免他的子民的罪孽呢那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一个诠释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这个圣经这么说他说为此他就是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我们由此可见呢，这个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也是借着圣灵把认识神的知识认识神的智慧写在信徒的心里面那这个新约呢，是当时犹太人所不了解而且呢，是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保罗面对非常大的挑战保罗知道除非是靠着主耶稣所赐的能力除非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他跟他的同工呢肯定是无法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职分那我们今天的情况不太一样对不对我们是活在这个新约里面所以我们的情形呢就自然的不一样了可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原则还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凭着自己不能够承担什么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乃是出于神这是新约执事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那新约的执事呢不是字句的执事而是圣灵的执事这是第六节这是今天的圣经第六节英文圣经的一个翻译那中文把它翻作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或是乃是凭着圣灵那似乎呢就比较容易去了解这点很重要这是新约的执事跟旧约的执事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地方旧约的执事呢是凭着律法的条文凭着律法的字句那新约的执事呢则是回到律法的后面这个神原先的经意神原先的心意那这就是经意这就是不是字句而是经意那英文圣经把它翻作这就是律法的灵所以旧约的执事是靠律法 那新约的指示呢是靠律法的灵，就是 spirit of the law， spirit of the law。 所以呢这个新约的指示就比这个旧约的指示更美啊，因为呢这个律法是定罪的啊，我们晓得啊，他会夺去这个生命啊，圣经上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啊，凡触犯这个律法的要从民中剪除啊，就要从民中除去，所以他会夺去这个生命啊。所以呢啊，可是呢这个新约的执事呢啊，却是因为啊这个赐下这个生命，因为圣灵呢却是赐下生命的啊，所以呢啊，他可以让我们因为啊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而脱离罪的捆绑，而可以得享啊这个真正的自由啊。所以这个是啊，不是靠着字句啊，而是靠着经义的一个解释啊。我们已经一起思想了这个四篇啊有关新约执事的这个信息。那每一次呢，我都希望，我都试图带出这一个重点啊，不是凭着字句条文啊，乃是凭着经义啊，乃是凭着圣灵。那我们今天的信息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新约的执事啊，我们不需要人的推荐信，我们不需要人去称赞我们做得好啊，因为这个推荐信呢，因为人的信啊，人的话都是字句啊，都是字句啊，我们是要让主耶稣自己来肯定我们啊，我们是要让主耶稣借着我们啊，将他自己的信啊写在那些我们所服侍人的心里啊，因为这个信啊是圣灵所写的，我们不是靠着字句啊，不是靠着人的话、人的称赞啊，乃是靠着神的灵。所以啊，我盼望哈，从这一系列的信息啊，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教导里面啊，我们逐渐的哈，一步一步的加深的，我们去啊领会这个道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再一次啊将你的话语啊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了解啊，今天我们服侍你啊是不配的啊，我们确确实实不能够承担什么啊，我们所能服侍的、所能承担的都是出于你。主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能够去服侍啊，能够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主啊，乃是靠着你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求主就将这些话啊，常常的来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向，主啊，我们知道常常寻求你的帮助。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